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大家来到教会，有没有感觉焕然一新？我们的教会变得很漂亮，看到没有？各种的圣诞装饰，也有我们的这个圣经的这个banner， 地毯也是全然一新，完全一副圣诞的感觉。其实我上个礼拜就把今天的讲题准备好了，是关于圣诞节。看今天都穿的圣诞颜色来了。但是我发现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非得讲，所以呢在这个礼拜的时候呢就把我的奖章换了。这个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们看到的，今天我们要来讲怎么读圣经。为什么这个变成重要呢？等一下你们就会明白。因为明年开始我们教会将兴起一个读经运动，所以呢我今天在这里呢做一个稍微的这个开场的这个一个介绍。我想来想去，除了今天以外，我真的是没有其他时间可以讲这个题目了。所以虽然今天一片圣诞的感觉，诗班唱的圣诞歌，桌上摆的圣诞红，到处都是圣诞，但是很抱歉，今天的讲题跟圣诞还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有很多间接的关系。因为整本圣经都是在预表着耶稣基督，所以这个读圣经我们就可以在圣经中看到圣诞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呢是怎么来读圣经。你知道我们的信仰的基础是一个圣经，我们所信的神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怎么样一位神。我知道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没有读过这个圣经，不是说完全没有读过，是没有从头到尾的把圣经读一遍。如果你做一个基督徒很久了，没有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的话，我实在是不知道你相信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你相信的是不是一位道听途说的神，还是相信的是那位给你传福音的那个人。因为如果你连圣经都没有从头到尾读一遍的话，你不认识这位神，你不知道你在相信什么。哎呦，对不起，太激动了。你不知道你相信的是什么，所以呢你可能信了半天都只是在给自己找一个这个心理的安慰，而不是真正的在相信我们圣经所给我们介绍的这位神。今天如果我是把它摔坏了，今天如果我们讲到的有没有声音啊？有了。好，我们今天讲的是如何读圣经，要记得这个读字。我们今天不是在讲如何研究圣经，研究圣经是下一步。第一步我们要把圣经先读一遍。很多人连圣经读都没有读过一遍的话，我们就先不用谈怎么来研究这个圣经。我们很多人很怕读圣经，因为觉得说这个圣经，第一个他们觉得说读不读没什么区别，或者是觉得说这个圣经一拿起来太枯燥读不懂，或者是说这个我实在太忙没时间读。我知道你可以找出1000万种原因来不读圣经，但是我们今天来看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让我看看。哦，对不起。好，在这个马太福音，我们看到耶稣曾经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我们知道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他在旷野被这个撒旦试探的时候，旷野里面40天没有吃东西，他讲了这一句话。讲这句话的时候肚子很饿，不要说40天没吃东西，我们只要4天没吃东西，我们就会讲说人活着就是靠要吃东西，就是要靠面包，已经圣经都不知道已经忘到哪里去了。但是耶稣却说，当他40天，他以人的身体40天在旷野 被撒旦试探的时候，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耶稣在讲什么？我们活着的不是我们的肉体，我们活着的乃是我们的灵。如果我们今天活着只靠食物，那我们活的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跟动物没什么区别，饿了就会吃，饱了就会睡，那是肉体的感觉。他说我们人不一样，我们人还有一个灵在里面，而你人活着之所以跟其他动物不一样，因为我们这个灵在里面会渴慕神。所以他说如果你真是作为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你不能活着只靠食物，乃要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灵活着的时候需要靠这个神的话来喂养。我们这个灵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认识主耶稣的时候，当我们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个新的生命出来，这是我们所说的重生。当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出来的时候，这个新的生命是不是属于肉体的，是属于神的，它是属是一个灵在我们，圣灵在里面，跟我们的灵住在我们的灵里。所以这一个新的生命在你里面的时候，它就需要喂养，它就需要喂养，就跟我们以前只要吃饭就可以活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在你里面，一个属灵的生命，它需要神的话语来喂养。我想拿到一个这个得到一个这个新生命，是每一个妈妈经过的。有没有知道，当你去怀孕怀孕十个月到了医院，一夜之间你突然就升级成为妈妈了，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他们就给你塞一个小 baby 在你手上，你就要开始喂养这一个新的生命。对，当这个新的生命来的时候，我知道当我拿到的时候我真的措手不及。特别在医院的时候还好，很多的护士，很多的这个医生，他们会帮忙你喂啊，让他睡啊，只是偶尔一下把你塞过来让你喂一下来啊。但是我的保险公司只让我在医院待了一天，就说你得回家了，而且还得把这个带回去。我是很希望把它寄托在医院里面，他说你这个要带回去，是吧？我记得我儿子是我的第一个孩子，生的时候这个带回去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带，叫我们拿这个 car seat， 我们就拿 car seat 来，也不知道这条线怎么穿来穿去吧，把它绑在其中，反正折腾了很久，这个小孩把他运回去，到了家中放在这个沙发上，我跟我老公就傻眼了，我们不知道下面要做什么，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照顾过一个其他的生命。当然因为我是这个妈妈比较辛苦，我就跟我老公说这个交给你了，我要去休息了。我老公就搬那个椅子摆在这个婴儿坐的这个前面，坐在那边看着他。我说看着干嘛，他好像也不会飞嘛，应该不会动。他也不知道要做什么。这个新生命来了过后，我们怎么学习来喂养他呢？因为我们都是没经验的，照着书带，人家说第一个小孩照书带，马上去买一本书，What to expect in the first year? 我想大家都很多新妈妈都看过，小孩第一年的时候应该要做什么事，他就告诉你说啊，第一个月要做什么事，第二个月要做什么事，但我们都照着这个上面一样一样做。但是最让我不习惯的就是怎么喂养，因为我们大人一个人惯了，我吃饭的时候肚子饿了我就会去吃饭，现在这个小的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饿，然后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喂他们，所以每天都拨着闹钟隔两个小时，他们说第一个月两个小时喂一次，就看了两个小时的时候就赶快去喂，到了两个小时就赶快去喂，我靠着这个外在的力量在帮助我喂养这个新的生命。同样的，今天我们每一个受洗的基督徒，一个新的基督徒，或者是你已经很久的基督徒，你有这个新的生命在你里面，一个属灵的生命在你里面的时候，你有没有记得去喂养它？你有没有想到说，现在除了你肉体以外，你还有一个生命，你要去培养它，你要去供给它？ 你要让他成长起来，因为你作为基督徒过后，你不再是原来的老我，你不再是一个肉体，你的灵魂需要你去培养，需要你来帮忙喂养他，让他成长起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属灵的这个食物就是神的话语。我们如果不喂养这个属灵的生命，这个属灵的生命在你里面就永远是个 baby。 我们知道说，当一个婴孩刚开始来的时候，大家都喜欢一个小婴孩，很好玩又很可爱。但是如果这个一年两年三年十年过后还是这个 baby， 你会不会担心？你会不会觉得好玩，那个时候就不好玩了，那个时候你就变成担心了，因为这个生命为什么不成长？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也是一样，当我们没有在读圣经，没有在看神的话语的时候，没有喂养这个灵命的时候，你信主信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信了很多年，还是一个 baby， 还是在属灵里面一个婴孩。这个属灵里面的一个婴孩是没有办法为神做事的，一个婴孩他是只能靠着别人的喂养，是无法为别人付出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属灵的婴孩在地上爬着，还不停地绊倒别人，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自立起来。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属灵的生命一定要靠神的喂养，神的话语的喂养。人活着要活出那个灵命，要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讲到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人，这人变为有福。这里在讲到说，除了是神的话语喂养我们的灵命以外，神的话语是我们祝福的一个源泉。每一个到教会来的人，无论你是信和不信的，都有一个希望得到神祝福的心。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我常常去探访别人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希望你给他祝福。其实祝福来自于哪里？不是来自于我，也不是来自于其他地方，祝福只能来自于神。神是一个祝福的泉源，因为他是世界的创造者。你家里面需要有电的时候，你是找电源；你家里面需要水的时候，你是找水源；你现在需要祝福的时候，你去找祝福的源头。祝福的源头这里告诉我们说，就是来自于神的话语。神的恩典有两种，一种恩典是我们叫做普遍的恩典，那就是神他创造的世界万物，所有的空气，所有的水，所有的人要生存的这些东西，神都供给我们。所以圣经上说，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这是什么？一个普遍的恩典，无论你信与不信，他都会供给于你，因为你是他所造的。但是除了普遍恩典以外，神还有特殊的恩典。这个特殊的恩典是只给他的儿女的，只给相信他的人，只给认识他的人。这是神特殊的恩典。那神特殊的恩典在哪里？在哪里？普遍的恩典我们在自然界就看得到，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万物，我们看到日月星辰，我们就看得到神的恩典。那今天神给他儿女一个特殊的恩典，这个恩典在哪里才能看见呢？只能在圣经里，只能在圣经里。在圣经里神告诉了我们，所有相信他的人，所有他的儿女有一个特殊的恩典，就是什么呢？他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在世界上的每一天的时候，神说他与你同在。我们只要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他的祝福就在你身上。而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神说我还给你预备了那永恒，那天上美好的家。这是大的无比的，大的无比的祝福。这么大的祝福，我们如果只靠我们道听途说，我听传福音的人告诉我一下，大概知道，那太了解的太少了。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信的神很小， 因为你不认识这位神是谁，他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大的慈爱，他写在圣经里面，我们却不去翻开，却不去看，所以我们信的神就变得信得可怜巴巴的，就信的 那一点点。其实神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想象的。以前在非洲有一个农夫，他在非洲有一块农场耕田，在那里种这个农作物，每年生活的也很好，他可以按时的播种，按时的收割，日子不是大富大，但是呢也是小康，生活的很开心。有一天他的邻居隔壁一个农场的这个农夫突然发财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出去找这个钻石，你知道非洲是有很多钻石的，他出去找钻石，他最终给他经过了很多地方，他找到了一颗钻石，挖到了一颗钻石，那个钻石给他带来了很大的这个钱财，所以他变得特别的有钱，他就不种地了，他就很开心的到这个农夫家里来跟他讲说，你每年靠这个种地，你看你能够赚多少钱，不过维持一个温饱，你看我出去转一圈回来就发大财了。本来这个农夫每次种地虽然很辛苦，但是也过得很心安理得，被这个邻居一讲，那天晚上他就睡不着觉了，他就开始想说，是不是自己也应该出去找这个钻石，是不是自己的这一天到晚种地实在是没出息了。过了几个晚上，他决定说他也要出去找钻石，所以他就不种地了，开始在外面旅行，到处非洲各地来找这个钻石。很快他的钱就花完了，花完了怎么办呢？他把农场卖了，农场卖了过后再继续找，继续走过很多的国家，经过很多的艰难，还是没有找到。最后因为钱也没了，身体也垮了，就是客死他乡，非常的悲惨。结果几十年以后，买他这个农场的这个农夫在耕田的时候，突然发现地里面有一块很亮的石头，不知道是什么，拿去给人家一验证，这是一颗钻石。不仅如此，他们发现这个农场所在之地是非洲最大的钻石矿。这个可怜的农夫坐在这个钻石矿上，却无辜的贫困而死，因为他到处去找钻石，不知道他正坐在这个巨大的钻石宝藏之上。我们人是不是也这样？我们手里握着的圣经是神给我们巨大的祝福，一个巨大的宝藏，我们却把这个圣经放在旁边，满世界的去找祝福。我们在这个投资里面找祝福，我们是在这个娱乐里面找祝福，我们在这个升迁里面找祝福，我们在满世界的找祝福，却不知道我们正捧着这个巨大的祝福。所以神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变为有福。圣经是我们祝福的根源。在何西亚书，神通过先知何西亚，何西亚说了一句话是什么呢？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在讲这句话的时候，那是当时是神通过先知来责备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他们一开始就是认识神的，但是他们却不愿意常常的来亲近神，他们不愿意来学习神的话语，结果他们对神的认识也不过是从上一辈传到下一辈一些皮毛的认识。结果神说，你们不学我的话语，不读我的话语，不了解我的律法，不了解我的心意，就是我的民会因无知而灭亡。今天这句话是不是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虽然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虽然我们已经是基督徒，我们可以坐在教会里面，但是我们却不肯去学神的话语，不肯读神的话语，同样的，我们也会因无知而灭亡。 所以这是今天为什么我要来谈这个主题，说我们是怎样来读这个圣经，我们怎样让自己克服我们心中所描述的各种原因，怎么来读神的话语。我给大家三个原则，我找这三个成语很不容易，因为你们知道我中文程度有限，所以把这个成语大字典来回翻了几遍。因为什么要找三个这样的成语？不是为了说看上去好看，而是方便大家记得。我常常喜欢把圣经的原则总结的最少的字，方便你们记得。读神的话语有三个重要的事情我们要记得。第一个是什么？要坚信不疑，坚信不疑。第二个，坚持不懈，坚持不懈。第三个，我这里写的坚守不渝，但是昨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我想到更好一个词，叫做坚定不移。无论是怎么样，我们等一下来解释这三个要点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希望大家今天从这里离开的时候，记得这三坚。第一点，我们讲到说坚信不移，在马太福音第24章，他耶稣讲到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里在讲什么呢？圣经的话到底是一个什么话？我们怎样来看待这个圣经？怎样来看待圣经所记载的这个态度，决定我们是不是可以读下去。耶稣在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说，天地都会废去，他的话不会废去。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圣经里面记载的就是神的话语，那是永恒的话语，那是完全不会动摇的话语。我们人不读圣经，常常因为我们觉得说圣经就跟其他的书一样，没什么特别的。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花更多的时间去读这个微信，因为有时候我在微信上看到有人说，宁可三天不吃饭，也不能不到情侣来转一转。我在想说这个多大的决心啊，三天不吃饭都不能到这个微信，不到微信群里面来转一转。我们读圣经有没有这样的决心？有没有说我们宁可三天不吃饭，我们也不能一天不读经？这是神告诉我们的，圣经的话不是人的话，是神的话。这个世界上除了圣经，其他都是人的话。如果我们对其他的这些读物很感兴趣的话，那就表示说你根本就没有把圣经看成是一个神的话。第二个，作为神的话，它确实跟人不一样，跟人讲的话不一样。所以有的人说我拿起圣经来读不懂，因为你的心没有把它作为神的话来看。你要把它当作人的话来看的话，你是看不懂，因为它讲的不是人的话，它是讲的是神从天上讲给我们听的话。神的事情不是我们能够完全理解的，不是我们能够知道说神为什么可以做这些，为什么讲这些话。你慢慢的读，带着一个这个敬拜的心，带着一个相信的心，带着一个坚信不疑的心来读，你就会知道说神他要跟我们讲的是他爱我们的话。我们常常按自己的想法来决定这个神的话是不是有道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明白，因为我们觉得说这个看上去没道理，就绝对不是真的，所以 那都是神话，所以我们不愿意读下去。我们自己那一点经历你不要太高估了，圣经已经承载了2000多年之间，圣经是经历了最多的挑战，圣经是经历了最多的攻击，但是2000多年过后，圣经仍然是全世界最畅销的书，圣经仍然是全世界被译为最多语言的书。不要觉得说我自己那点经历可以告诉我这个圣经可不可信。我告诉你，世界上不知道有多少比你聪明比你伟大的人，他们最后都不得不折服于圣经，因为它是属天的智慧，它是神所说的话。所以我们我老公上次讲到的时候再讲到八福，你知道八福的第一福是什么？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如果我们在神的话语面前没有这个虚心，不肯把它当作神的话来读的时候，你就没有福了。所以神告诉我们说，带着一个虚心的心来到他面前。在以赛亚书，这个神通过先知以赛亚说什么？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所以神的话不是我们人的话，我们人如果神讲的话跟人讲的话一样的话，那我们也不要把它读成圣经了，我们就自己讲自己写好了。就是因为它是来自于神的，所以我们读起来会困难，我们读起来会觉得说不理解，我们读起来说好像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不要紧，耶稣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特别为我们介绍了另外一位神，是谁？圣灵。圣灵他叫他是什么？真理的灵。他说这个真理的灵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干什么呢？要帮助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我都靠着我人的智慧，靠着我人的逻辑，我告诉你，你绝对读不懂，因为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所以当你读经的时候，你得靠着神的引领，你靠着圣灵的带领。所以我们在说在读经之前，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真心的跟神说，我今天要来读你的话语，求你的灵来帮助，来引导我明白你的话语，明白你的意念，明白你的道路。不要靠着自己的力量来读。当你愿意有这样心的时候，当你愿意靠着神来明白圣经的时候，神说得很清楚，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愿意来明白，你愿意跟神说要他引导你，他就会引导你，他就会让你明白这个圣经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带领来读经。我刚刚讲到说，一个什么心态来对待这个神的话，你到底把它做不作为神的话，决定你能从其中得到多少。如果你们还记得主耶稣以前讲过一个故事，不是主耶稣应该有个经历，什么经历呢？他在世界上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血漏患血漏12年的妇人，他怎么样呢？他知道主耶稣要到他那个地区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心里决定说，我只要摸着他，我就会被得医治。所以当耶稣来到他那个地方的时候，一大群人挤着耶稣，一大群的人跟着耶稣旁边，把耶稣挤在中间。他说这个原文的这个词，这个挤啊，还不是普通的说人多，挤的就像我们在这个大陆在公共汽车上面那样人挤人，或者是高峰时刻你去坐地铁的时候人挤人那种感觉，就是大家都压在一起。在那个时候，这个妇人挤到耶稣旁边去摸了他一下，结果耶稣马上就觉得有能力从他中间出去了，所以他马上就说，谁摸了我？那些门徒一看说，好像有好几百个，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一个。这么多人都摸着耶稣，这么多人，有人是贴着他，有人是这个完全是跟他被压在一起，这么多人，为什么他们没有得到能力，而只有这一个患血漏12年的妇人，他就这么远远的摸了一下，为什么他就得到了？什么心态在摸？你如果把他当作神来摸，你就摸得着他身上的力量。你如果只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人来摸，摸来摸去，在他旁边转来转去，你都什么都得不到。所以这个心是什么样的心来接触这个神，什么样的心来触摸神，决定了你能够得到多少。这个信心就像一个插头一样，我们都知道墙上的插头，如果你不把它插在里面，你就得不到那个电。你可以在插头面前晃来晃去，摸来摸去，什么都没有。但是如果你把你的心插进去，插到这个电源里面，这个电就会流到你需要的地方。同样的，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把它当一本小说，把它当一本历史书，或者当一本教科书， 你来读的时候，你就像在电影院这个插座外面晃来晃去，你什么都得不到。但是如果说我把它当作神的话来读，我每一句话我当作神跟我讲的话来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里面的电影，那里面的能力会源源不断的流到你的身上来。第二点，我们讲到说坚持不懈。这里在约书亚记第一章讲到，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们都很喜欢最后那一句，道路可以亨通，你凡事顺利。但是不要忘了前面有条件，有条件，不是所有你想做什么事你的道路都可以亨通。他说你的这个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这里讲到说一个坚持读经，我读经大家偶尔兴趣一来都可以读个一两章，这不是难事。但是每天读，日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但是神说你只有这样做，不可离开你的口，不能够间断，你才可以从他那里得到祝福。我就像刚刚我讲到的说，当一个新生命来的时候，我们没有说这个小孩子抱回家我就喂他三天后面就不管了，不会吧。你的小孩一般都要喂到18岁，要18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停的去喂，不停的，而且照着他的年龄增长还不同的喂法。同样的，我们的灵命在我们里面，不是说我想到了，想到他饿了我就随便喂他一个。你不是在养小狗，要小狗也得天天喂，你不是你开心的就扔那块骨头给他。我们的灵命要我们的呵护，需要我们坚持不断，每天的来喂养，每天的来喂养。有些时候我们读经，很多在很多教会里面都会发现，刚开始读的时候大家很积极，读到一半人就越来越少，到后面还没读完摩西五经就已经全军覆灭。因为大家越读越没有这个力气，好像觉得说开始的时候我还可以坚持我每天这个时间，过两天我一忙起来我就忘记了，忘记了，然后我就不读了。其实你偶尔几天生病了，偶尔几天太忙了你忘记了不要紧，千万记得要回来。就像我们吃饭一样，对不对？你有些时候一天三餐吃得很好，一忙起来忘中午没时间吃饭了，或者晚上没时间吃饭了，断了这个少了一两顿，你怎么做？从此就再也不吃饭了，是不是？不会的，你总会第二天又回来了，又按照原来的方式来吃饭了。读经也一样，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要坚持不懈的去跟随那个习惯。偶尔有些事情让你没有办法做这件事，那一天不要紧，你只要记得你一定要回来把它坚持下去。这是读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这是我们不放弃的这个重要的要点。我们常常觉得说读让我们读来读去读不懂就没有效果，其实神告诉我们，你读他的话语你就会被祝福，虽然你不会完全明白，你就只坚持读下去你就会得到祝福。我们读经的时候确实刚开始，特别是第一遍读经会有很多不明白之处，现在就先跟你们讲，不是什么啊，人家都懂只有你不懂的，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语，圣经是以圣经来解释圣经。我们圣经不是说我读了一篇我用我的思想来解释它，而是我们是用圣经里面的话语解释圣经里的话语。如果你从来没有从头到尾把圣经读一遍，你不知道怎么解释。你开始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有很多的问题。不要紧，你只要去读，只要把你读得懂的地方去把它做出来，你就会受到祝福。这不是我讲的，这是在启示录的时候，如果你们去看这个启示录第一章，这个第一章的第三节，他讲到说，念这书上的预言和听见又遵守其中记载的都是有福的。 我知道启示录是很难读的一本书，没有一个人把启示录 读懂了，连我们在神学院的教授都读的说有太多的解释，他也不是很懂。但是为什么神在这个启示录里讲到说，你只要去读，读了去遵守，你就是有福的。神没有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哪一个人把启示录从头到尾读懂了他才会得到祝福。神说不要紧，你去读，读了你把你懂得去遵守，你就会得到祝福。这是神所应许的。知道我们常常读经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没有时间读，很多人说太忙了，早上读早上起不来，晚上读晚上拿着圣经就睡着，一天24小时没有一个时间是可以读经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认为它有这么重要，不认为它有这么重要。问问你们，大家都会不会存钱？中文是以存钱、爱存钱而著名的，我们的钱总是可以存多少就存多少，所以中国人的这个外汇储汇总是很高的，因为我们很爱存钱。我们觉得说现在能够省下来这个钱，存的将来帮助将来。那我告诉你，对于时间也是一样，我们的钱不会全部花在今天，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要为将来预备。那你今天每一分钟，你每天的24小时里面的每一分钟，你如果都花在你今天的生活上，都花在你今天世界的享受上，那我告诉你，等到将来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很穷的人。到天上的时候，你大概就会变成 homeless，就变无家可归了，因为你没有为将来打算，你没有把你可以存起来的时间，那也是我们的财产，你没有可以把现在可以存的把它存起来。我们把今天我们的生活中的每一分钟都用到了现在，不肯拿一些时间来读神的话语，来做神的工，这样我们的时间就可以成为我们的财宝，存在天上。所以如果你很喜欢存钱，或者是你觉得存钱是件好事，那我也劝你现在存一点时间为你将来。怎么存这个时间？最简单的，从读经开始，你每天拿出半小时来读经，你的这个生命就会丰盛，就会神说不仅是祝福，而且将来是有永恒。不多吧，一天半个小时，24小时里面只需要你半个小时。我想你存钱都不只存这么一点，你这个时间应该是有的。好，讲到今天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个主题的一个原因，等一下我在外面会发这个读经计划。刚刚讲到说今天讲这个主题，在圣诞季节里面来讲读经的问题，是这个份读经计划我们会从明年开始。明年开始这个读经计划呢，现在比较小，你们大概看不清楚，到等一下我会发给你们，愿意读经的才来拿，不愿意读经的这个不是废纸，所以就不用拿了。那这个读经它是一个读经表，根据我们长执会的讨论，本来有各种的方案，可以一年把圣经读一遍，两年把圣经读一遍，三年读一遍，或者永远无数年才能读一遍。我们确认了一下大概什么计划最好，最后发现说两年把圣经读一遍应该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因为考虑到我们还是 baby 比较多，所以不要太辛苦，因为一年把圣经读一遍每天几乎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们两年把圣经读一遍一天只要30分钟的时间。那在这里告诉你每一天的进度。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表格发给大家呢？因为你知道当大家在一起有同一个进度可以彼此分享的时候，比较容易完成。为什么呢？这不是我发明的，这是心理学家发明的，这也是神老早就知道的。2000多年前耶稣说要建立教会，为什么？他没有说你们大家自己信了回家自己读经祷告就好了，没有。当我们要跟这个世界不一样，当我们的生命要朝着神的方向走的时候，我们需要彼此的鼓励。同样的，我们读经需要彼此的鼓励，我们大家一起读，大家的进度差不多，我们可以常常的分享，常常的讨论，常常的鼓励，掉了对的我们把它 帮他一起扶持上来。所以这个读经的计划呢，每天有告诉你读经读多少。我刚刚讲到，如果中间你有断掉，一两次没有都不要紧，回来接上。为了保证大家有个读经的进度，我们每个月有两次，在礼拜三的下午，就是第一个礼拜三和第三个礼拜三的下午，四点半到六点这个时间，我们会来总结前面几周所读的圣经，然后我们会来回答一些问题。如果你有问题，或者是你没有全部读，或者是你没有时间好好读，请你礼拜三下午如果有空的话，来参加我们这个读经的团契。如果那些我已经听到有些人跟我讲说他在上班，他礼拜三下午不能来，礼拜三下午是四点半他不能来，好，那我就再画一个时间，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我们都是有饭吃，就是有圣餐，就是今天吃完饭下午一点你们来，我跟那些周间不能来的我们来补课。我们怎么来，大家一起来探讨圣经，来回答问题。那两年可以把从这个创世纪到启示录读完，读完的有奖赏，有奖品，奖品保密但是告诉你们，从天上来的那个奖赏那是更大的，那是更，你把圣经读一遍，你会发现里面真的是充满了这个神的智慧，神的祝福，你会发现说神的应许那是坚定不移的，他说给你的这个生命不仅是充满祝福的生命，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是你以前想都没想到的生命是可以这样子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在明年后年两年，从创世纪我们一直走到启示录。我不希望大家40年还在旷野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可以大家一起的来走完这一个两年的读经的过程。第三点，我们讲到坚定不移，坚定不移。诗篇第119篇讲到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经节。所以在我们教会受洗的人拿到这个圣经都会有这一个经节提在这个前面。是为什么非常喜欢这个经节呢？因为这个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是我们每天行事为人的需要，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神的话是一个很实际的东西。脚前的灯是什么？就是你下一步要看见的，就是马上就是跟你现在的生活非常有关系的。路上的光是什么？光是我们一个前进的方向，它告诉引导我们说我们要朝哪一个方向走，它给我们不仅是脚前的需要，它也告诉我们说将来的方向。所以神的话里面包含着一个非常实际的应用的这个智慧在里面。我们读到他的这个，读到他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每天碰到事情的时候应该怎样做，应该怎样行。我们常常觉得说好像这个圣经的话跟我们每天的生活没有关系，其实那是你没有读懂。神给了我们所有在世界上发生所有事情的原则，所有事情的原则，他不是讲我们每件事情这个本身的，不是说每天要吃什么穿什么衣服，这种事情不是圣经所记载的，不是流水账，他是给我们一个原则，我们每天该怎样生活的这个后面，每个行动后面都有一个原则，或者讲是我们一个世界观，世界观决定了人对一些事情怎么反应。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是一个属神的世界观，我们应当怎样来看待在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该怎样来回应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耶稣也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讲到说，他问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神说 光读还不够，如果你把这个读了一遍，你什么都没有改变，没有到你的行动中，他说你就是没有到他那里来。我们查经，我们常常就把它作为知识来查，不够。神说你不懂不要紧，把你懂的那一部分你要把它行出来。当你的这个知识成为你的行为的时候，这个知识才真正是你的知识，真正属于你。耶稣说，常常说到我这里来，道是一个动词，一个行动。但是听上去很简单的行动，我们常常都觉得说，对，我们到教会，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但是耶稣说不是到教会，要到我这里来。怎么到他那里来？跟着他的榜样去做，就是到他这里来。他说你们读这个经以为读了就有永生，他说不是，你们要到我这里来。耶稣有没有讲过说劳苦担重担的要怎么样？到我这里来你就得安息。我们人最难做的就是到耶稣那里去，因为到他那里去就是要跟着他行，按照他的榜样做，这才叫做到耶稣那里。到耶稣那里，耶稣说我们才能得到生命。如果你不肯到耶稣这里来，你的圣经的知识不能成为这个生命，不能成为生命。我们到耶稣那里的意思是什么呢？当我们读经，当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当我们觉得那个旨意完全都没有道理，完全都好像不能说服我的时候，我仍然愿意按照神所说的去做，那就叫到耶稣那里。圣经里面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讲到彼得，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到了加利利海边，看到彼得跟他的那群门徒在打鱼，打了一晚上什么都没打到，耶稣说把网撒到右边来。哎，彼得真的是听不懂，他说、哎、我们打过了一晚上，左边右边前面后面都撒过了，什么都没有。而且我们这边有钓鱼的专家都知道，钓鱼不是晚上、不是白天钓，是晚上钓，所以我们这边钓鱼的都是深更半夜的去钓鱼。那耶稣白天到了加利利海，他们前后左右都钓过了都没有，耶稣说你们再把网撒到这里去。彼得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没道理，这个完全不可能，白费我们功夫，这个完全说不合理的事情。但是彼得却仍然这样做了，虽然他不懂明白为什么，虽然他觉得没道理，虽然他觉得不可能，他仍然这样做了，把这个网撒下去。结果大家都知道怎么样，捞了一网的鱼起来，这个网都快破了。这就是祝福。神说了，你明白我的话语，你懂得我的话语，你照着去做，你照着去行，你就会得到祝福。虽然你不明白说这个道理是什么，我们读了这段圣经也不明白，为什么彼得前后左右都打过了都没有鱼，为什么耶稣说你网撒下去它就会有鱼出来，我们也不懂得这个原理。但是不需要懂，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只要照着去行，神说你就会有祝福。不懂的时候不要紧，把你懂得的去行出来。这是马可·吐温讲的。他说我读圣经的时候，我从来不担心我看不懂的，我最担心我看得懂的，因为我看得懂的我是不是能够行出来。这是神说我们不仅要读圣经，而且要到耶稣那里去。好，我们今天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讲到的。读经是灵命的需要，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活着不是靠食物，而是靠神口中的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灵命都是要靠着这个神的话才能成长，才能够成熟。这里讲的是每一个人，而不是说只有传道人需要读经。我们刚刚前面讲到说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不是指传道人，不是传道人因无知而灭亡，当然传道人无知灭亡的更快。那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读经，不来靠神的这个话语来喂养，都会生命都会枯竭，都没有办法让你的灵命成长。 我们读经是一个滴水穿石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过程。不要想到说我两个月不读，你一口气把两个月的都读了，我告诉你，那个对你没有帮助。就像我们说我每天都不吃饭，我一个礼拜去吃一次 buffet 就好了，你知道那是不可能的，那个会把你吃出病来的。所以它是需要我们每天坚持不懈的去读。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讲到了要坚持能读神的话语，需要三个坚。第一个什么？坚信不疑，坚信圣经是神的话。第二个我们要什么？坚持不懈，每天去读经。第三个我们要什么？坚守不移，或者坚定不移，这两个字都可以告诉我们说，顺服神的话，虽然不懂，去做出来，去行出来，神的祝福就会临到你。所以今天要做什么？等一下在外面我准备了50份的读经计划。这个读经计划如果你们有兴趣要跟大家一起读，有决心有信心要跟大家一起两年之内把圣经读一遍的，等一下在外面跟我拿一份这个读经计划。不要紧张，不是从今天开始，从明年1月1号开始。这个读经计划我们的姐妹很好，把这个复印的洞都给你打好了，每个人回去准备一个活页夹，把这个读经计划放进去。每一本书圣经里面每一本书读完了，我们会发给大家一个问题，这些问题就是总结一下这一个圣经，你读的这个圣经里面这一本书里面这个要点。所以你每次拿到这个读经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把答案写一写，我告诉你，写一写比看一遍要记得很多。你把它写一写，然后把它夹在这个夹子里面，两年过后你自己就会有一本整个圣经每一本书的归纳的要点。所以如果你听了，你愿意去做，你就会得到祝福，这是神说的。如果今天你只听了兴奋一下什么都不做，两年很快都就过去了，你什么都得不到。好，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赐下这样宝贵的话语给我们。主，我们真是一群蒙福的儿女，我们因着你的宝血成为你的儿女，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来求神的智慧，来求神的带领。主，今天你给我们每一个人这样的机会，能够来读你的话语，求主你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让我们得到力量，让我们得到属天的智慧，让我们知道说今天该怎样面对生活，也让我们心中有那永恒的盼望。我们谢谢主赐下宝贵的时间和话语，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